新约的雅各书是耶稣同母的弟弟雅各在主后62年为主的缘故殉道，他写的这一封信是给擅住在12支派中的人，是新约书信中最早成书的。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徒不仅是有信心，并且有信心与行为来调和。如果一个好树一定结出好的果子，这是耶稣说的。如果有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必会结出福音的果子。有系统性的教导是很重要，但是生活上的印证更为重要。第一章讲到试探与试炼，这是当时初代基督徒所遇见的各样的逼迫患难。他们擅住在各地是因这逼迫的缘故。雅各他原先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等主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他归向主，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7节，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也是柱石。加拉太书1章19节、2章9节，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中，使徒行传15章22到29节讲到神借着雅各来带领教会，来决定一些重大的事。耶路撒冷的大会，雅各最后发言，且决定圣灵与他们定义，不将一些重担放在外邦人的身上。虽然他自己生活敬虔，而且严守律法，然而他受圣灵的感动，愿意让外邦人因信而称义。当然这信必会结出行为的果子，所以听道与行道是同样的重要。雅各书1章19节到25节，信主以后必会遇见试探试炼，如何能够胜过呢？雅各书1章12节到18节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讲到，信主以后必有生命的改变，生命更新变化，看见耶稣就看见我们最后要变成的荣耀的形象，看见自己就看见自己的罪，看见自己的瑕疵。愿主帮助我们一同来读雅各书第1章。雅各书第1章，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12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当时雅各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啊，就是写信给善住在十二支派的人，让他们知道信了主以后，落在试探中要以为大的喜乐，因为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才能够生出忍耐，否则我们这个人无法变成完全能够彰显主的荣耀的人。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主祈求，我们祈求他就赐给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以神为乐，神就将我们所愿的赐给我们。我们祈求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我们缺少智慧，他就将智慧赐给我们，因为神是那位厚赐于众人不斥责人的神，只要我们真是来到他的面前谦卑的祈求，就必然得到。第六节又讲到，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我们奉耶稣的名就不可能要疑惑，因为我们是在他的旨意里祈求，我们是被圣灵感动来祈求，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神在我们的身上所要得着荣耀的。因此我们来祈求的时候，我们跟神的这个祷告乃是把我们自己放下，愿意被圣灵来带领因此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必然蒙神垂听的。我们不怀疑，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若怀疑，我们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警告我们第八节又讲了，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要认定主，相信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天上一切的福分，因着主在父神面前的代祷，我们也受圣灵的感动，又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此我们的祷告大有能力，因此我们的祷告合乎神的心意，因此我们的祷告必蒙垂听。第九节讲的，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也就是我们每一位若升高，无论他多么的卑微我们都应当为他欢喜。富足的降卑也是如此，因为被降卑的时候，我们就亲近神，神必赐福给谦卑的人，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若世上富足的财物，我们要谨慎，因为财主进神的国是不容易的，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因此我们当知道，所有一切地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毁，我们看得见的都有一天都会失去，因为我们也会过去，我们在世上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就像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我们当以此为警戒。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冕？是一个荣耀的冠冕，是一个神赐给那经历试炼的人的赏赐。忍受 Kupomone 跟试探 Pelasomon 都是经过试验以后得生命冠冕所必须经过的，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忍受就是忍耐到底的意思，忍受跟试探都是讲到人经过试验以后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就是忍耐到底的意思，试验是为了让人有机会得胜，得蒙神的祝福。试验 dokimos 是证明的意思，就好比考试测验，通过考试以后，所有先前的劳苦所预备的都得到奖赏，证明是有价值的。谁能通过试验呢？唯有敬畏神、信神、依靠神的人才能够通过试验，不认识神的人根本通不过试验，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有不同的动机，不能让神接受的。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信靠神的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们能够经过火炼的试验，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试验是生命品格的考验，唯有神能赐给人圣洁的生命，人若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得属天的生命。不信神的人 不能够胜过撒旦，不能够胜过环境，在难处中就会跌倒。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信神，他们说即或不然，他们也不拜别的神，就是即使神不拯救他们，在患难中他们仍要敬拜神。撒旦要尽他所能的阻拦我们得生命的冠冕，撒旦试探人，要人跌倒，让人被破坏，使人不能达到神造人的目的，这是试探的意思。 Parasomo 是引诱人犯罪的意思。撒旦所发动的试探与神所允许的试验不同，试探是要摧毁我们，试验是要让我们得胜。唯有完全依靠神，为神征战的人才有可能胜过撒旦。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在基督以外我们不可能得胜。敬畏神的人对神有信心，凭着神绝对爱我们的信心，撒旦的诡计必被揭穿。不依靠神的人必然会失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完全依靠神，这试验是有持续力的。胜过一次试验以后，我们仍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若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会跌倒。有时我们惧怕失败，我们对人对自己都失去信心，甚至有人怀疑自己是否得救，否则为什么神所应许的平安喜乐都不长久，好像离我们甚远？为何我们不能胜过试验，一再失败？圣经告诉我们，试验临到我们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试验临到我们是要我们倚靠神，好让神得荣耀，也让我们更深地认识神，得到真正属天的祝福。箴言十七章第三节讲，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旧约中记载，西西家王在试验中失败，因为他曾经大有尊荣之才，所行的尽都亨通。历代之下32章27到31节里面讲到，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神让他有得胜的机会，但是他心高气傲，因此他得不到神继续的帮助。他曾经得到神的帮助，胜过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大军，又经过神医治他的疾病，救他脱离死亡，但是他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不将荣耀归给神。他将家中所有的包括一切的财物都给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的使者看，以致神借着以赛亚告诉他，将来他一切所有的财物和种子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39章第1到第8节。神让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就可以得亨通。在生命记8章2节里面，摩西如此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念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神试验他的百姓，要他们在经历苦难时仰望神的供应，为了要他们终究享福。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念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生命记8章16节，苦难是最宝贵的试验，使我们真正能够经历神，认识神。胜过苦难的人是有福的。雅各书继续讲到，胜过引诱，人被试验不可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 epistemia 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私心，在我们的心中生出罪来。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雅各书第1章第13节到第15节。撒旦引诱人怀疑神的爱，撒旦的谎言是神并不爱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也无能力拯救我们。撒旦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他借着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的罪是罪犯，让我们沮丧自责，以至于自暴自弃，最后放弃与罪恶征战的意志，完全陷入罪的深渊中。如何胜过撒旦的引诱呢？我们属灵的眼睛必须开启，看见这场征战必须倚靠基督才能够得胜。就地位而言，我们必须看见自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圣经指示我们认识我们生活在属灵征战中是征战得胜的必要条件。几件事情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神不试探人，财富是使人高傲，因此富足的弟兄降卑就该喜乐，否则人会对自己有错误的评估。 富足的人降卑，使他知道自己不过如草上的花一样，是必会死去的。富足人所成就的事，没有可夸之处。人的美容不可夸，人的美容都要过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人千万不可骄傲，我们要敬畏神，知道自己不过是有一口气，顺服神，凡事谢恩。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箴言书二十一章三十节，我们不要追随虚浮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神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神祝福他们。若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是箴言书第二十四章十七到第十八节。我们不要随便的生气，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管制自己的脾气。好气的人挑起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这是在箴言书二十九章二十二节。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撒旦就是那试探人的，他的名字就是试探人的，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试探人。对灵命低的人，只要施以小力，人就落在他的网络里，像鱼被饵欺骗而上钩，鸟被谷物吸引而被网住，动物被食物的香气所引诱而被陷阱捉住。灵命高的人，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用一些合理的需求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入他的网络，最后被掳掠，被残杀。撒旦不能以最终之乐来引诱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经历最终之乐带来的懊悔，知道犯罪所付的代价太高。撒旦不能以劝人放弃纯正的品性来诱惑属灵的人，因为属灵的人知道公义是喜乐的泉源。撒旦用什么方式来引诱属灵的人呢？撒旦让属灵的人失望、沮丧、绝望，因行善反得到恶报而丧志，这是撒旦最擅长的策略。我们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呢？耶稣是最好的榜样，我们要从耶稣来学习如何胜过撒旦的功课。耶稣用神的话来胜过撒旦的引诱。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三节。耶稣是创造天地的主，当然能够让石头变成食物来供应身体的需要，但人属灵的生命比肉体的生命更重要。人真实的生命呢，是靠神的话语而永远活着，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话。接着魔鬼又试探耶稣，要他从殿顶上跳下来，这样众人都可以看见他行神迹，因此他不用上十字架人都会信他。但是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不可试探神。魔鬼所有的计谋用完了，他就叫耶稣俯伏拜他，就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今天也是一样，神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单拜主我们的神，我们不向巴力屈膝，也不向他亲嘴。唯有活在基督里，使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坚强的信心，就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我们若不怀疑圣经的真实性，我们就不会失望、沮丧、丧志。我们只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以胜过魔鬼的试探。不但我们可以经过试验，靠神能够胜过引诱，并且我们还能够认识神。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继续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认识神是非常喜乐的事情，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需要认识神拯救我们的方式，也要认识神借着试炼让我们得以成熟，得以完全，得以知道他完全的美意。我们怎么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呢？第一是在祷告，让人逃避过重的试探。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讲了，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二是在经历试探中得蒙神的保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如此的说，我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第三是讲到确信神让试验临到人，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得胜，可以得到赏赐。 所以我们必须做敬虔的人。申命记33:8讲到，论立位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屋岭都在你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们得胜。感谢主，神让我们能活在敬虔知足中，让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知道神终究叫我们享福，这是申命记8:16里面所说的。在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这都是神安排的。神如此安排是要让我们自洁以后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来看，在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生命的一种变化，在19开始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就解决我们很多人际间不和的关系。人跟人中间的相处需要有神的智慧和神的生命的表现，要为别人着想，否则我们都是会责怪人，对环境不满意，因此我们人跟人的冲突就发生。雅各书1:20讲了，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最大的神迹，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否则我们不能得救。22讲到，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记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见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们生命中间要认识自己，必须要与神面对面。我们与神面对面好像照镜子一样，我们从镜子中我们看见基督的良善温柔，看见他的爱，我们也看见我们自己的邪恶，我们自己的小性，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不足。镜子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我们每日需要看它。弟兄们刮胡子需要看镜子，姐妹们比弟兄更多的机会来看镜子。通常我们每天一早就看镜子中的自己，照我们的本相，然后才出门，如此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最整洁的一面。谁都不愿意因偶尔疏忽没有整理仪容而成为众目的焦点和笑柄。雅各书1记载神话语的功用，如同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本相。雅各书1:22，当时教会的光景需要看见主，也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一天比一天的更像主。我们就好像主的灵啊，反照出啊神的荣光，让我们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就是我们啊如此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了自己的瑕疵，就愿意纠正一切的缺点。我们同样听了主的道，蒙圣灵的光照，在圣经中看见了一个有诸般罪恶有瑕疵的人，这个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同时也看见一位完全人，那就是基督。我们何等有福，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贪心、谎言、惧怕、嫉妒、增进、小性、坏习惯、骄傲、不义等等的罪。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可以看见基督的圣洁、公义、慈爱、喜乐、良善、智慧、能力、威严和荣耀。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也是使我们成圣的，是我们的救赎主。在生活中，基督耶稣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在任何时候，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患难的时候，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安慰。基督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我们的产业，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救主，是我们的良人，也是我们等候的，就像心腹等候新郎一样。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都变成像基督的形象，基督是我们变化的原版，基督怎样我们也要怎样。格林多前书15:18，我们的身体必得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荣美的身体，属天的身体，就是像耶稣的身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约翰一书3:2，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最终我们成为基督圣洁的心腹，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圣经中把基督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他的慈爱和公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对着镜子反照，心意更新而变化，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次读到神的话语，我们的灵里面有什么感动呢？我们是随意生气呢，还是温柔呢？我们是能够让行为与我们的信心相称呢？我们是否看见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不要欺哄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愿神保守我们今天受圣灵的感动，看哪一方面需要悔改，哪一方面需要调整。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有没有亏欠神亏欠人的地方。我愿意回应神的爱，顺服圣灵的带领吗？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在你话语的光照之下，求你帮助我看见我不完全，愿意靠主的恩典除去这些缠累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生命经历更新而变化，渐渐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